大連經驗滅官案，反動訊息在各大高校中正在蔓延。苗華停職，習近平營造和軍方團結氛圍，卻露餡。中共戰狼外交標誌性人物盧沙野即將離任。馬來餐廳印毛像，口號涉嫌違法，警方調查。越境加拿大入美國，印度公民人數激增。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7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12月5日，繼廣東潮州發生滅官案後，遼寧大連金井子區又發生了一宗滅官案。 X 平台上的影片顯示，一棟樓的其中一家陽台已經被燒得面目皆非，估計屋內的人生還的希望渺茫。事件原因據講是因為報復尋仇，案犯抱住煤氣罐入了中共領導屋企，然後就爆炸了。此外， X 網友陶喵先生接到粉絲投稿，透露了前段時間高中學生手寫傳單聯動呼籲反抗的事件效應影響。投稿附上一張照片，照片上有手寫的九個大字，請民主國家拯救中國。文中說最近看到越來越多這樣的手寫傳單，感覺是之前學生手寫傳單事件引起了響應，現在還看到有人將傳單帶到學校拍照，聽說公安和學校已經開始調查了，網上這些消息都被封了。但我覺得這些訊息必須要令大家知道，尤其是國內現在的狀況下，希望能夠透過你的力量令這些聲音傳出去，令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有網友稱讚說，這個是民主自由的火種。近日大陸社交媒體 TikTok 上一個電視劇片段中，蔣介石訴說如果共產黨掌控大陸將發生的後果，引發評論區網友紛紛對蔣介石的言論表示說得太對了，預言家。目前疑似這個影片已經被刪除， X 平台多位網友轉發這個影片。蔣介石說如果共產主義的陰謀得逞，這樣中國必將陷入更大的災難之中，所以我主張對外必須聯絡全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對內必須堅決剷除共產主義活動。在這個影片評論區，大陸網友紛紛對蔣介石的言論表示認可，不少人表示支持，必須剷除，說得太對了。有些人還稱讚先生神言，一語道破，預言家，看人真準，神預言，大實話。還有人說現在信了，從陰謀到陽謀用了幾年，確實是陰謀，嚇得我快點下載了。這個影片估計未到天光，9000億疑似指所謂9000萬中共黨員沒有聲音了。不少大陸網民在這裡尋找滅共組織，說怎樣上選，西安有嗎？我要參加，萬事開頭難，來個領隊的，有組織嗎？我要參加，如果斷網了，互相還怎樣聯繫，有沒有辦法？創業的兄弟等下我，幫我預留個位置，提上日程，我想跟大部隊走。中共暴力統治中國，長期被奴役的老百姓早已忍無可忍，社會已經好像一個壓力煲，不單止導致各種報復社會的惡性案件頻發，民眾各種抗爭運動頻傳，多地民間早已流傳打倒共產黨的傳單，號召全國的工友們、學生們、人民們都行動起來，呼籲大家一起來打倒共產黨，建立新生活。有分析認為，歷史垃圾時間的絕望在年輕人之間中蔓延著。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句話在中國年輕人之間流行起來，人們意識到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惡化到不可逆轉，無論領導人做什麼都無法挽救。分析指現在的中國人和二戰以前不一樣了，一直以來大量的無差別攻擊事件已經暴露出共產黨統治的苛政，而中國人有能力的都往外逃， 连佢哋喺近代史上最讨厌嘅日本，亦变成佢哋逃亡嘅地点。而中国人喺内部嘅不满正在蔓延住，各种中国式嘅谚语跟住一个又一个被发明出嚟讽刺共产党政府。或者喺中国共产党嘅统治之下，就如同中国人喺日本唔用日文亦可以生活一样。生活喺中国嘅中国人，应有办法用其智慧去对付共产党，而使中共倒台。中共军委委员苗华被停职检查，习近平带领其他军委同时露面，不过影片仍然显示出异常现象。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试图营造同军方关系融洽嘅假象，却无意间暴露自己嘅权力地位不稳。根据中共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何伟东、军委委员刘振立等官员一同视察新成立嘅信息支援部队，期间显示出精神状况不佳。同时，自由亚洲报道指出，呢次会议嘅座位编排似乎同以往唔同。习近平虽然坐喺中间，但冇坐喺高高嘅主席台上，而系同其他军方代表嘅座位平齐。摄影亦冇对佢准备更亮嘅灯光效果。中国问题专家程翔认为，呢个似乎系令外界感觉习近平同呢啲军方官员平起平坐，唔再高人一等。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同军方高层集体亮相嘅照片冇笑容，睇起嚟心情沉重，反映出习近平同中共军方内斗激烈。习近平台上摆放两个茶杯，反映出佢仍然重病缠身。时评人江峰指出，近日彭博公众号刊载消息，称中共军方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第83集团军组织学习。报道中有一张军官们假装认真学习嘅照片，透露出明显嘅端倪。原因系呢篇报道虽然系话军方政治学习，其中却一个同习近平有关嘅字眼都冇提及。相反，喺6、7月份嘅类似文章中，隔一行两行嘅都会提到习近平。当时嘅会议亦系由习近平主持，而呢篇新闻通篇拒绝提及习近平，系喺度落佢面。係人一走茶就涼嘅政治生態。佢表示，澎湃嘅報導中有一張校官學習嘅照片，結果真正突出嘅係牆上嘅16個字：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醖釀、會議決定。呢16個字唔嚟自習近平，而係14屆四中全會寫入黨章嘅內容。14大係胡錦濤第一次入常。同擔任政協主席嘅李瑞環同為政治局七人常委，而今年嘅11招待會，習近平一左一右坐住嘅就係李瑞環同温家寶。呢個係中共黨內試圖重返鄧提倡嘅集體領導時代，結束習嘅一人統治。資深時事評論人藍述告訴希望之星。苗華落馬對共軍所帶嚟嘅全面衝擊，當然唔可能係中共高層嘅軍委嘅幾個領導人露下面就可以平息嘅。習家軍嘅各個派系互相之間爭權奪利嘅現象會越演越烈，最後造成嘅就係挑戰習近平對成個中共軍隊嘅控制。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咗谴责巴尼耶政府唔信任动议后嘅第二日，总统马克龙喺4日晚间发表电视演讲。马克龙表示，将喺未来几日任命新嘅总理，同时确认佢将履行总统职责，直至任期结束。此外，费加罗报道咗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将结束任期返国嘅消息。关于法国总统4日晚间嘅电视讲话，各报喺社评中展述咗唔同嘅睇法。费加罗报描绘咗法国嘅困境，并指出冇预算、冇总理，共和国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佢嘅人气处于历史最低点，佢嘅言论唔再有任何分量，批评之声四起。 解放報指出，班尼耶政府被推翻後，馬克龍試圖喺禮拜四嘅演講中安撫民眾，同時將危機歸咎於議員同選民。喺任命總理嘅問題上，馬克龍有住雙重選擇，或者任命一位比班尼耶更符合極右翼願望嘅總理，或者選擇一位能夠同時向左翼中間派同右翼共和黨伸出援手嘅人選。人道報喺談到當前危機局勢嘅時候指出，馬克龍將民主危機嘅責任歸咎於反對派，然而佢先係呢場政治混亂嘅唯一負責人。此外，據香港《星島日報》引述消息報道，作為中國戰狼外交嘅代表人物之一嘅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將回國，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從事民間外交。費加羅報列數咗盧沙野嘅種種不妥表現，首先係帶有侮辱性咁稱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邦達茲65為小流氓，並喺大使館網站上將其譽為意識形態魔鬼。而且2022年5月，盧沙野喺 C News 電視新聞台將喺中國遭受迫害嘅維吾爾人稱作實習生，話佢哋唔係被拘留，而係喺教育同職業培訓中心。最近嘅一次發生喺2023年4月，盧沙野喺法國 LCI 電視台嘅專訪節目中宣稱，2014年以嚟被俄羅斯佔領嘅烏克蘭領土克里米亞一開始就係俄羅斯嘅，引發極大反響。報告指出，領土完整喺中共係一項神圣不可侵犯嘅原則，而中國卻用呢個原則嚟壓制西藏同台灣嘅獨立願望。對於盧沙野嘅離職，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評論話：我認為盧沙野佢離職，除咗喺時間同任期方面嘅呢啲客觀原因，我覺得佢有一個好重要嘅變化，就係現在中共嘅體制內逐漸地似乎想將戰狼外交似乎想掩蓋，或者話係臨時咁將佢靠邊站。原因就係中共嘅經濟非常差，然後喺習近平嘅前三個任期內呢，其實佢將國際關係搞得非常差。好重要嘅原因之一就係戰狼外交。近期我哋睇到中共做出好多動作，比如話令大熊貓再次翻到美國，呢種熊貓外交包括喺某啲呢啲主權問題上嘅紅線問題，佢似乎做出咗有一種呢種改變。就唔理係點樣，佢現在想做到嘅就係話，似乎想再次拉攏國際社會，相信佢會改變佢嘅呢啲所謂嘅呢種就係好戰狼嘅一啲行為。但我覺得喺大環境下，包括現在馬上要上任嘅川普政府，佢哋嘅呢啲內閣成員，我哋下一步會睇到成個國際社會已經對中共持一種好質疑嘅態度，呢個係一個大環境嘅改變，所以我唔認為盧沙野離職仲係嗰個大事，佢上任或者係卸職，佢可以改變嘅咁樣一種狀態。至於話盧沙野呢，佢當然喺好多問題，比如話好重要嘅俄烏問題，呢個主權上佢做過好激進嘅呢種發言，特別係喺歐洲、喺法國，仲有包括台灣問題各方面，佢雖然打嘅係中共呢個領導階層嘅一員，包括習近平佢想要達成嘅一種外交強勢，但係呢，我哋現在知道喺中共呢個經濟非常差嘅情況下，包括喺俄烏戰爭有可能會停戰嘅情況下，現在中共亦要試圖收斂佢嘅呢啲好激進嘅非常暴力或者話強硬嘅呢種態度，我覺得佢係一種相應嘅整體嘅一種政策嘅轉變。近日馬來西亞一家中式燒烤店，因為喺店鋪中使用印有中共前黨魁毛澤東頭像嘅餐具，被揭發涉嫌宣揚共產主義，觸犯咗馬來西亞法律。店鋪嘅20歲男經理遭到警方逮捕。呢名男子喺口供中稱，店內嘅餐具係由老闆住喺中國嘅友人購置嘅，然後運翻大馬俾店內顧客使用。相關情形被自媒體錄製影片上網之後，呢間餐館遭到警方取締。據悉，喺11月17號， 一名 YouTube 影片內容創作者前往位於巴生六林鎮的中式燒烤店探店，期間拍攝到依間店鋪的茶杯、茶壺、碗和湯匙等餐具上印有前黨魁毛澤東等人的
肖像
和口號，引發網絡關注。隨後警方前往現場調查，繳獲了所有包含共產標語圖像的餐具，這間店鋪的執照遭到調查。警察總長拉差魯丁葉稱，警方將要求巴生市議會調查店鋪的執照，同時警方亦將對大馬通訊以及多媒體委員會核實上傳共產元素影片上網的人，致力確保沒有任何人試圖破壞國家的和平，亦或試圖引起公眾的驚慌。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USCBP 警告說，大量印度公民正在通過加拿大入境美國，成為非法入境者。僅僅是今年一年，在加拿大邊境被捕的印度人就達到了總數的 22%。 相關統計只是記載了被執法機構截獲的人群，真實的過境數字仍然無法得知。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智庫庫尼斯克寧中心指出，這個是因為加拿大提供比訪客的簽證更便捷，外籍人士申請加拿大訪客簽證的平均辦理時間是76日，而類似的美國簽證則需要接近一年，因此很多印度公民尋求其他途徑進入美國。據悉，很多直接走線從加拿大進入美國的印度人，由於教育程度低或者英語水平有限，無法獲得美國的旅行簽證或者留學簽證，因此轉移諮詢中介，尋求其他途徑申請加拿大簽證，再徒步進入美國的做法成為他們的選擇之一。另外，由於美加邊境比美墨邊境的防守更鬆散，邊境線亦很長，執法工作更加耗時費力。批評者認為，目前加拿大的政策正在鼓勵非法越境行為。當選總統川普要求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解決邊境問題，他警告說，如果不發生改革，這樣美方將對來自加拿大的所有進口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據悉，對印度公民來說，走線費用的中介收費高達$100,000，很多人是為了在美國定居獲得更好的工作。報導指出，加拿大邊境局在去年12月就向聯邦移民部門通報了這種情況。加拿大邊境局指出，部分外國人乘坐航班抵達加拿大主要機場後，迅速穿越邊境進入美國。自2022年以來，越境美國的活動顯著增長，大多數人主要從蒙特利爾杜魯多國際機場和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抵達加拿大，隨後快速越境，絕大多數人在加拿大的停留時間不超過6個月，其中很多人的停留時間不超過3個星期。目前川普團隊要求杜魯多解決當局至少在一年前就知道但沒有採取措施應對的邊境移民問題。移民律師克蘭德評論說，這個反映出渥太華的政客們所說的和他們所知道的事實脫節。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